方人怕鬼，西方人也怕鬼，男女老少都怕鬼。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丹尼。
我是 Grace。
哎、欸，你怎么不是我是葛瑞斯？
哦，我是葛瑞斯。
好啦，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刚刚呢是鬼月特辑，我们想到的一个可爱小片头，是不是很怀念？你应该知道我在学谁吧？
我知道，但是我有点啊、哦，那个叫什么？
是孙叔叔吗？
是吗？孙叔叔不是戒烟的那个吗？
反正就是某个我以前有印象的节目的开头啊，你应该也听过的。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想不起来名字。
好，总之呢，今天这个鬼月特辑呢，大概会分几个部分。首先前面呢，就是会讲听众留给我们的鬼故事、恐怖体验。再来呢，我会分享一个我自己在网络上查到的跟这个体验有关的都市传说。最后呢，因为是鬼月的关系，所以 Grace 她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算是迷思破解吧，谣言破解的东西、
一些鬼月禁忌的破解。
对，为什么会是特地找这个人的经历来找都市传说呢？哦，我们录音这天是礼拜五晚上，然后我们礼拜二的时候有发限动征求大家的恐怖体验，结果只有一个粉丝回我们，就是
你们很过分呢，
就是百人响应，然后一人实践。没有，其实我们本来在讨论说，就是这么少，我们有办法做得起一集节目吗？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这样想不对，我们觉得说，就算是只有一个粉丝，我们还是就是找路，所以呢，我们就是有加进一些自己找的内容。那我们一样还是会分享这个粉丝他的恐怖体验。他不太希望具名啦，所以我就直接称他做闺蜜。他说，我是个有特殊体质的人，有一次农历七月，因为当时正在学游泳，没有想太多就去了，游了十几分钟之后，开始一些人都陆续离开泳池，只剩下几个人，然后我就想要来练习，有一位阿姨教我的慢游，因为慢游的时候可以看着水底，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浅水区游泳。那我在水里转到深水区那一面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个身影蹲在深水区的水底，然后我就突然鸡皮疙瘩抖了一下，觉得那个东西好像发现了我的存在。对方一抬头，是一张完全泡肿的脸，因为很远看不到细节，但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他有在笑。他突然就站起来，一副要往我这里跑过来的样子，我就立马回头往岸边爬上去，然后回头看，就看到有一只手在我刚刚的位置。他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好可怕哦。
总之呢，是一个遇到了水鬼的故事。那这个就是我们唯一收到的一个粉丝的恐怖体验啦。不过其实我后来在想，应该有很多粉丝有很多一些恐怖的经历，不过因为可能顾虑到说是我们想要改编成海龟汤，可能太短或是什么的，所以不太方便。好，那我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都市传说呢，因为刚刚有提到都是在水上水里的故事嘛，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主题，就是毛人水怪。你有听过吗？
毛是毛很长的那个毛。
对，就是毛人，就是 hair man 毛人。
哦，然后没有，我知道毛怪叫毛人。
对，然后水怪有一个别名叫做水鬼毛人。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中国在20世纪，就是1990几年的50年代初期一个谣传最久的谣言，而且它甚至范围大到广到，后续还有人特地去研究到底为什么这个谣言可以流传的这么广。它的传播范围就是横跨了江苏、安徽还有山东三省，涉及几十个县，然后有上千万的人口。从谣言的大规模爆发到结束期间有超过1年，而且零零总总的谣言啊，大概也传播了大概10多年。我查到的资料是写从1946年有第一起开始，一直到1957年才算是正式的结束。为什么这个谣言可怕呢？因为这中间有大概有几百人因为这个谣言丧命，然后有几千人因为这个谣言受伤或是被捕。那虽然说这个谣言的内容就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别的版本，或者是一些比较突兀的有出入的地方，但是基本上它的核心内容 容都是相同的。那我讲一下到底核心内容是什么，主要就是说有人声称他亲眼看到一个全身长毛的怪物，眼睛血红，鼻子是绿色的。而且这个水鬼毛人呢，他恐怖在哪里？他如果见到人，他会割掉人体的生殖器官。如果是男生就割蛋，如果是女生，他就会割掉对方的乳房跟子宫。然后如果是小孩，他就会割掉那个人的肠子。这还不是最恐怖的地方哦，这个谣言最让人吊诡，我看到觉得最奇异的地方就是，这些割下来的东西会不会拿去干嘛？他们那个时候谣传会拿去送给苏联做原子弹。
等一下，所以这个毛怪，这个毛水怪是苏联派来的，是不是？
我等一下就会讲，就是有一派的谣言是和政治关系有关。总之，你的生殖器官会被割掉，然后会被送去给苏联当做原子弹的原料。那我接下来讲一下弹部的几个重要的时间点。我刚刚有说是从1946年开始嘛，那其实在1946年到1947年这个毛人水怪的谣言有两个记载，就是历史上面比较查得到的记录，是出现在江苏省的大丰县，这是一个沿海的地区。那1946年那个时候，国共两党的军队他们正在这一带，然后要争夺控制权。当时在大丰县的共产党控制区有一个国民党员在晚上装神弄鬼吓人，所以才开始有这个毛人水怪的谣言。那另外一个是1947年大概在夏天秋天的时候，江苏的大丰县的局部地区那个时候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在流传毛人水怪这个东西。后来是捉到一个算是有钱人家吧，他因为当时的土地改革政策，然后不满他被分掉了很多田地，就是可能被均分掉啊，他就失去了那些土地的拥有权，所以他怀恨在心，然后就开始四处的造谣有毛人水怪这个东西。这个是这两年的记录。再来是1949年的时候，毛人水怪他又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爆发，是这个时候的谣言传播范围大概有到20个县。不过当时因为战争刚结束，然后社会还处在那种很混乱的氛围，所以留下的记载非常少。只有一个记录是当时的7月，安徽省的蚌埠市有一些人装扮成毛人水怪，在晚上的时候四处的恐吓群众，然后民众就是被吓得乱跑乱叫啊。然后少的话大概几百人、几十人，多的话大概400-500人，就有都被这个谣言影响。而且后来他们有抓到这三个假扮成水鬼毛人的人，公安呢他们就有召开大会，然后当场的揭发这三个人的真面目，这个谣言才平息。
抓到了，
没错。那1953年到1954年的也有爆发毛人水怪，而且呢这一次的爆发是比前几次都还要更大规模的爆发，从苏北到山东，然后再到长江流域，然后再到安徽、河南、湖北，全部都有毛人水怪的踪迹，就是影响范围最大，然后影响的人数最多，大概是这几个时间点是比较严重的。从毛人水怪的谣言啊的几次爆发，后来有一些人去做研究，就把它归类说到底会爆发这个谣言是有怎样的时代背景。首先第一个共通点就是大规模的征集民工，就是有点像是征收工人吧，因为那个时候缺劳动力，那有的时候是因为战争，有的时候是因为修水利。民工本身就是一个流动性很高的一种职业，所以一般的民众对于要被征召去当民工多少都会带着一点那种不满的情绪。所以在1946年到1947年的那一次谣言爆发的同时，其实正巧就有农民的暴乱发生，就两件事情一起。特别是就是国军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黄河那边其实有发生溃堤的现象，让淮河那边的水灾就更严重。所以中共在1950年起决定要整治淮河，所以他们需要非常大量的人力来修筑那个水利工程。本来是一件好事啦，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劳动力已经缺乏了，如果说男人都去帮政府修水利了，那谁要帮家庭付出？就是家里的那些妇人。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一些妇人他就故意散播这个毛人水怪的谣言，然后想要阻止老公去被征召去当民工，因为如果社会很混乱的话，政府就会忙着先镇压那些混乱，就不对水利不会那么的重视这样。
还是有一些毛人水怪是妇人扮的
哦，我没想到这个耶，
兼差打工，
搞不好哦，
兼差打工救救丈夫。
再来第二个共通点是，当时都有很严重的天灾。其实我前面讲的几个县啊， 他们刚好都是在河岸流域或是沿海地区附近，都是靠水的地区。那像1949年前面讲到的淮河流域的大洪水，他们那个时候就有威胁到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所以人心惶惶嘛。那1953年的时候是20世纪50年代，就那个时候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一年，因为有自然灾害的水灾，所以其实粮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又加上中国政府它其实有采取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我讲一下什么是统购统销，其实就是控制粮食啦，每个人均等分配，你要用统一的钱，然后换到统一的粮食，因为政府怕有贫富差距的问题。在粮食压力那么大之下，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开始胡乱的相信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那1954年的时候，在长江流域那边也有发生一些大水灾。第三个共通点呢，就是正巧都是在体制变革的时候。1946年到1947年那个时候，刚刚有提到就是国共两党在内战嘛，他们有两种制度正在拉扯。那1949年的那个时候是国家政权的更替。1953年到1954年的时候呢，刚好是农业合作化的起步，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就是刚好都是推行跟人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的那种政策，刚好刚上路。那这个谣言开始传播的这么广，到底实际上对人民有什么影响？大家应该会蛮好奇的。这个我也有找到一些就是很离奇的例子，就是我没想到一个谣言可以影响人民，影响到这么深。因为其实这个谣言刚传播出去的时候，大家可能听下来有点感觉，就是对于民生经济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个谣言呢，对经济生产活动造成了非常大的阻碍。那个时候在江苏、安徽、山东这些省份啊，很多农民因为听到这个谣言，所以再也不耕作了，因为他们害怕会被偷袭。就算是胆子比较大的人，也是到了差不多下午五点多，就可能天都还没黑，就早不早就收工。然后甚至当时有农民，他们放弃收割成熟的稻子，就让那些稻子就是随着风灾、水灾就被冲掉。然后甚至还有农民，他们把还没有成熟的玉米就割掉，因为他们担心毛人水怪会潜伏在玉米田里面偷袭你。
可是他不是水怪，他需要水啊。
没有，那边有些稻田下面也是水啊。
哦，对啊，
对啊，
好可怕。
所以他们就是把它割掉，因为他们怕草太高，毛人水怪会藏在里面。他们就宁可放弃自己的农作物收成，也不想要被偷袭。而且在那个年代啊，其实中国还是处在……
而且毛人水怪长得跟成熟的玉米田里面的东西很像。
哦，对，都是毛。
玉米须
有道理，而且在那个年代啊，其实中国还处在一个经济，甚至连成长期都还没有，都还是在一个比较物资匮乏的时代。那偏偏有人的谣言就是说，毛人水怪好像怕光所以大家晚上就不睡觉，然后全部都群聚在一起。如果那个时候有 COVID-19 的话，就整个是一个完蛋这样子。就算再穷啊，大家还是会疯买煤油、火柴可以照明的东西，全部通通都买。然后天黑了也是继续大明大放，就是晚上都一定要灯火通明就对了。那这些是一些比较乡村一点的地区，城市呢也有影响。虽然说相对比较小，但是还是对他们的作息有产生一些变化。跟我刚说的一样，有点像新冠疫情的样子，就当时连走在街上的人都很少，你几乎不会看到有什么人外出。然后尤其是到了傍晚日落，整个城市的街道上面就空空荡荡的，然后店铺很早就关门，还没日落就关门了。所以你只要看到晚上，基本上一切的经济活动都是停摆的，你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商业活动，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对当时民生经济不太好的中国就带来了蛮大的伤害。那另外还有一些那种心理的恐慌层面，因为你知道在恐慌的时代啊，一定就会有一些人会趁机出来胡作非为，就有一些走火入魔的村民啊，就会把外地人当成是假乡敌，对，他们就只要觉得我没有看过你，你很有可能就是毛人水怪，然后他就攻击你。对，那好不容易稍微平息，又很容易因为有外地人来了，然后又会再次爆发。那又加上当时因为民工很多，所以地区的流动性很强，我很容易就在路上看到，这人我没看过，你是不是毛人水怪？我就攻击你，
你这个水怪。
而且还有的人，他们就半夜起来上厕所，然后可能因为灯光太昏暗，就被邻居误认成是毛人水怪来了，就当场活活打死。 那根据他们当时十五个县市的记载，各种的误伤事件呢、啊，一共造成了814个人受伤，35个人死亡，而且还有因为当时的村落男女老少晚上都聚在一起睡觉嘛，那男生女生聚在一起睡觉的时候，难免就是女生可能会被毛手毛脚等等之类的，所以当时也有几起案例是女生在晚上的时候被不认识的陌生人侵犯，所以就自杀了。对，也有这种案例，但是那个谣言散播的这种快速啊，有的时候就也是那种真的是人吓人吓死人。其实仔细想想，不是那么恐怖的事情，因为在安徽省那边啊，1954年的时候开始谣传毛人水怪，好不容易稍微有点平息了，但是却有一位农村的年轻女性，她不满她是被指腹为婚，她没有办法婚姻自主，所以她就是气到就是癫痫病发作，然后她就是持刀自己割掉自己的乳房，就被大家以为是毛人水怪干的，所以就又开始有谣言了，
好可怕、啊。
对，就是当时人心惶惶到这种程度。
我觉得指腹为婚比毛人水怪还可怕。
某种程度上的确是。
对，
一直到1954年，刚刚说最后一次大爆发是在1954年结束嘛，那之后谣言就没有再大规模爆发了，可能就是随着第二次政府开始有一点镇压势力，然后再加上农业开始有合作化的政治政策跟其他的运动。开始在深入的展开，简单讲就是政府开始有在控管人民的作息啦，就比较没有像以前放的那么开了，就国家的权力更加的渗透进农村，同时也开始减少了，可能水利也逐渐修复了，所以民工也不需要那么多了，就减少了一些灾民跟民工的流动，所以谣言也就没办法扩散到那么远的区域。那虽然说1955年跟56年在安徽省那边还有江苏省还有一些零星的谣言，不过都很快就一下就过去了。那资料上面是写说谣言最后一次是出现在1957年的江苏，之后就没有再类似的东西出现。那我最后再补充一下，就是有关于毛人水怪这个谣言的其他说法，有很多学者去研究嘛，因为他们都觉得说谣言竟然可以传播到这么远的地方，还可以造成那么大的死伤，其实是一个蛮让人惊讶的事情。所以就有一个大学教授叫做李若健，他有写过一本书叫做《虚实之间》，他那个时候就有研究这个谣言的散播。那他里面呢就有提到刚刚 Grace 有讲到的政治性的东西，因为在1949年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失败仗嘛，所以整个中国是呈现很混乱的状态，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那边还是企图想要挽回一点局势，所以他们就采取有计划的造谣，针对当时的新政权，就是共产党那边刻意流传可以造成混乱的谣言。例如说，刚刚不是说1949年的七月有三个活捉到的毛人水怪吗？其实后来有间接，也不是被证实，就是一直有很多人推测说，这个应该就是国民政府放出来的人。对，只是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共产党那边抓到了，才会立刻当街的要跟大家说这个是国民政府的人，是国民政府想要害我们。对，就是有一点是有点政治性的意涵在。另外呢，他们也有一些记录是说有人看到水怪的两眼就是会发光，浑身长毛嘛，然后逮到之后才发现呢，其实是一名国民党特务在头上插着两个电灯泡，然后反穿毛皮毛装的。那因为这类的谣言就是政治性的意味很浓，所以就有人说怪物是那种新成立的中共政权放出来的，所以敌我分明。这个时候就衍生出了另外一个版本，就说严格执行三不挖政策，就是军烈属不挖，党团员不挖，干部不挖。就算你抓到了送到公安局，公安局只要看到说介绍信，就是可能有人报个口风，就立刻放走了。
不挖是哪两个字？
不挖你的那个生殖器，不挖东西。
哦。
这三种人会放过你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民间他们就是有对于就深信不疑啦，就觉得说好像真的就是国民政府想要特地来伤害我们的，所以就造成后来有讲到几个状况，就是可能见到人就打啊，活活的打死人啊，就害到很多无辜的人丧命这样。最后一个说法呢，就真的是很神怪的一个说法了，就说其实谣言最初的发源地啊是在黄河的泛滥区，包括淮河那里。那这里过去其实就有民间传说，有一个长得很像猿猴的水神叫做吴之奇，他在淮河那边兴 风作浪，大禹治水的时候把他降服了，就是关了500年。那据说其实这个算是水，就水神吧，就据说这个神士呢，他是西游记孙悟空的原型。那总之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刚好都是靠河靠海的地方，那水患很多，所以才会把这个水神的意象投射成像一个真人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毛人水怪，就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谣言的力量。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想到怪兽电力公司的
毛怪，
我就想到它掉到水里感觉很可爱。
欸，我有看到毛人水怪的图，其实毛人水怪的图把它画成蓝色、蓝紫色的，就跟毛怪搞不好会有一点像哦，
感觉蛮可爱。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很多意象图都画它好像有带斗笠的样子，就是它身体上面是毛，然后但是它的头的地方有一点扁平，就很像是带斗笠的模样。我在猜想，应该是当时很多人深深看到它，应该都是晚上，然后那些人都潜伏着嘛，所以可能就是带个斗笠，然后想隐藏自己的身份。
哦，
对，我猜的啦，因为看到很多图都是长类似的样子，
还是那是以前的鸭舌帽。
没有，
毛人水怪
很稀罕。现在有斗笠啊。好，这就是我分享的毛人水怪的谣言啦，就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还是有相关的论文跟书，网络上都可以找到，如果我闺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找找相关的资料来看。好，那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节目，那下半段回来呢，我们就来进行 Grace 的谣言破解时间。
没错，
乌龟翘辫子，我是丹尼，
我是葛瑞斯。
现在呢，我们要先来讲赞助。
刚刚那边鬼话连篇，
就是上次直播的时候有和大家讲说，我们会之后如果有赞助给我们的人，我们都会特地感谢一下。那我们在开了赞助功能之后，现在大概4个月的时间有2个赞助，我们今天就来念一下他们给我们的留言加油打气。
没错，好，第一则是他很早就赞助我们，大概是我们一开的时候他就赞助了。
对，立刻哦，超快的。
对，所以很
那时候很感动。
对，他叫做安平喜德，然后他说，我跟我女友都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感谢你们让本来无趣的工作时光变得有趣，葛瑞斯骂人的感觉很真实也很逗趣，希望你们能持续做下去，我们会一直支持你们的，加油。
谢谢你，
好感人哦，希望你们长长久久，幸福永远。
对，
下一则是荔枝，他说很棒很棒，请持续更新，清华大学投毒案太精彩了。哇，那一集查资料我真的查到快死掉，因为那些资料超多的。
它是很大的案子，对不对？我记得。
就对对对，就是那个北京清华大学
租赁嘛。
对对对
对对，租赁。
没错，那个我真的晚上做梦都梦到。
你刚刚是不是想不起来名字？你在想对不对？
没错，好了，感谢荔枝的赞助，我们会继续加油。
对，然后顺便备注一下，它的荔枝不是水果那个荔枝，它是站立的立 ，Z 字形的那个枝。我怕大家会以为它是水果那个荔枝，
不
是
不
是。
感谢荔枝跟安平喜德，谢谢你们。
好，那之后就是如果有赞助的话，我们都会另外拉一个小时间感谢一下大家的赞助。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要来跟大家，因为现在是中元节嘛，好像这周末就中元节吧，我没记错的话，然后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普渡跟一些鬼月禁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好像都蛮在意鬼月禁忌这件事情。
很多啊，尤其是家里的老
对
老一辈的人。
我先说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蛮烦的，所以我想要让大家在鬼月这个时间不要再这么害怕，就是其实鬼月你还是可以过正常的生活，好吗？
对，
对，所以我今天会来跟大家讲一下一些迷思啦，就大家让大家可以在这个月份不用过这么害怕。好，那先说以下内容是根据一个我蛮喜欢的人，他叫做索菲亚。他的说法有蛮多是来自于他的说法，就是他的书籍，然后还有另外我看到一些书，还有一些我个人主观的想法，那大家要不要参考就自己决定，就是我真的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到鬼月就疑神疑鬼，然后很害怕把自己搞得很怪怪的那种。
如果大家有听不是听啦，如果大家有看那个通灵少女影集的话，其实索菲亚是台湾非常有名，好像真的可以有 通灵能力的人，
应该说他以前是啦、啊。那我来简单介绍他一下好了，就是像刚刚那个 Danny 说，就是之前郭书瑶演那个电视剧《通灵少女》，索菲亚就是通灵少女的原型。从小他其实就有阴阳眼，就是看得到鬼啊，还有一些无形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小时候他就被亲戚带去公庙，就是他好像亲戚是开公庙的，然后就帮人家跟那个无形的沟通吧，有点像是信众去问事情，然后他就把鬼神告诉他的事情再传达给信众。那大概长大之后，他就也想要自由。你知道，你可以想象他从童年，就是他没有正常的童年，他就一直被关在宫庙里面，所以他就是有点受不了。再加上宫庙其实说老实话，就是人啊、利益啊跟宗教混杂在一起的地方。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宫庙是祭奉神的地方，就觉得好像是比较单纯啊，
對，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其实没有，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子。
嗯，里面也是有很多派系，因为人就是这样，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所以索菲亚后来就是不喜欢那边，那这个有很还蛮长的过程。那他有写在他自己的书里面，叫做《灵界的译者》。所以如果对于索菲亚的故事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那本书，就还蛮有趣的。总之索菲亚后来就渐渐淡出了宫庙，那他后来就开始有写一些部落格啊，上节目，然后后来就也有跟一些导演合作拍了《通灵少女》，因为他看得到嘛，所以他就透过他看到的灵界跟无形世界来让大家理解这个另外一个世界。那我很喜欢他一个原因就是他，因为他看得到，所以他其实就是倡导希望大家不要这么迷信，因为他其实待过宫庙，他就觉得大家其实不需要迷信去拜来拜去。那他曾经说过，他说大家都很爱拜拜，但是大家都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思考过里面住的到底是什么？
他们又看不到，他们怎么确定他们拜的真的是神？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又看不到，你怎么知道你在拜的是神呢？然后你还信得要命。他就说他常常自己在想说，为什么神会想要我们烧金纸给他？为什么神还要我们买贡品，还要我们烧香？那神为什么没事要帮助我们？这些不拜拜的外国人怎么办？然后他自己也会想，对啊，他说那难道要买金纸、买贡品？那难道神就会比较庇佑有钱人吗？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去买贡品啊，然后还可以帮他们盖神像、盖庙。那大家拜拜到底在拜什么呢？就是以一个批判性的思考来想迷信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而且这句话真的会一竿子打翻一艘船的人。
没错，我其实就是那时候看到想说，对啊，国外就是没有鬼月这件事情啊，
有鬼节啦，可是他们好像是以非常庆祝、
就是啊，
对对对，是用庆祝的角度在看这件事。
对，就是他们也没有在拜拜，但是我想真的，国外的人过生活比我们好很多。那我们的神在干嘛？
不要乱说话哦。
好。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人其实你就是好好当人就好。那你如果有多的钱，你其实可以把那些钱拿来赞助社福机构啊，帮助人。你不要拿，不需要拿去帮助那些什么老师、师父、公庙之类的。那但是就是他多年来就是一直倡导这些，导致他被骂爆。你知道什么吗？因为台湾命理界整个就是气疯，就大家就群起围剿，就说他不尊重神明，这个女人乱讲话什么什么。
而且尤其是乍听之下，他讲的蛮有道理的。
对，没错，因为很多人就像我们刚刚一样，就突然被敲醒，然后说：“哎、欸欸，对啊，我们拜什么拜？”
命理界响起了大红灯。
对，然后命理，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命理界那么神奇？因为他就直接挡到那些神棍的财
路
啊。人家神棍跟公庙就是靠迷信的信众在赚取利益，结果索菲亚就是说：“哎、欸，我看得到哦，你们什么都不需要拜。”所以那些公庙真的是气得要死。不过那还是大家就是个人信仰自己选择，但我个人蛮相信索菲亚说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看这些宫庙跟这些修行之人，他们管他什么名号，反正我觉得他们越骂，我就越觉得索菲亚说的是真的，
就是有怎么讲恼羞，有点像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看要不要相信啊。反正索菲亚上过很多节目，大家可以去看我，他是用一个很轻松的角度在讲无形的世界的事情，其实蛮好笑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听鬼故事会害怕的话，你可以去听索菲亚讲的，他讲的都一点都不恐怖。
我自己是觉得基本上这种东西，先说我是相信有一些无形东西存在的，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只要心存正念，我是觉得他应该就不会来害你。而且尤其是民俗信仰这种东西，古时候会产生一定有它的道理在，但是就是因为它是因应时代产生的，所以它应该会随着时代演变，就是我们已经步入现代了，所以它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可以被更新的地方。
对，应该说我们可以用多用批判性思考的一些角度去看它，因为你自己回想以前的年代也有很，现在我们知道理 所当然是事实的事情，对古代的人来说也是很神奇的事啊。例如地球其实是圆的，在他们以前那就是迷信啊。对他们来说，
打翻一勺子。
对他们以前的人来说，那就是跟外星人一样的议题，就是有人愿意批判性的思考去想，才后来得到了事实。嗯，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活到现在还想说，哦，那就是无形，我们就是要尊重，所以我们都不能去质疑，就是不需要这样。好，那我现在先来讲一下那个鬼月一些有趣的禁忌，到底是为什么会被索菲亚就是用有趣的方式打破呢？其实第一个，大家都说鬼月的晚上很多鬼，大家晚上回家要小心。索菲亚就说，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有鬼，说跟鬼月跟晚上没有关系。
我觉得其实随时随地都会遇到，
因为他们就是存在在另一个时。有点像平行时空啦，就是我们在过我们的生活，哦，他们也在过他们的生活。
像那个 Stranger Things，
对，
怪奇物语，
就是，
同一个空间那些。
对，但是你看不到他。嗯，对，这个我其实有问过我有阴阳眼的朋友，我就问他，我也是好奇，我问他说，欸，大家都说晚上危险，那晚上鬼真的特别多吗？他就说没有啊，白天晚上都一样。他就说跟人一样，看他们什么时候想出来溜达，啊，
蛮自由的。
对啊，我说想想也是，阿飘又不是吸血鬼，为什么只规定他晚上才出来？他也需要自由吧，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就是听到这里你就知道，就鬼月不用特别害怕说什么哦，你要早点回家，晚上不能在外面。因为你自己仔细回想，你一年之内除了鬼月那几个月，你不是都晚归吗？你也没有在害怕，为什么鬼月你要特别害怕呢？晚归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你要怕的是人类，
对，反而有危险。对
啊，毕竟你遇到鬼的话，你顶多吓到，但你遇到杀人魔，你就是会被杀掉，
或是遇到毛人水怪啊。
对啊，你就被杀掉，哎，
会被割蛋、割乳房。
对，所以鬼月回家的路上，你要注意的不是鬼不鬼，是尽量走大马路，亮一点的地方。第二个迷思是，中原普渡的时候，鬼是来吃东西的吗？那根据索菲亚说啊，他说他小时候就是家里也都会拜拜，就是普渡中元节的时候也是中元普渡，然后他妈妈都会规定他要在那边站岗，就是站在外面，然后跟鬼说不可以进到我们家，你要去那一边吃东西。所以他说他小时候很讨厌中元节，因为他会很累，就是他做一个保安的工作，警卫。然后他就说，他就很常就坐在那边看那些鬼是怎么吃。他就说，其实那些鬼好像也不会真的吃那些东西，因为他们其实好像根本不需要吃东西。他说鬼就只是在那边闻东西，然后吸那些你在烧香的烟啊什么的，
像摄取能量是不是？
就也不是，他们好像就真的不需要那些东西。我待会后面会，待会会再讲一点，就是其他书籍写的，算是可以支持这个说法。然后索菲亚他就觉得说，台湾人的普渡文化其实一开始他觉得蛮良善的，就是那个目的，因为以前他们就是希望那些没有人祭祀的孤魂野鬼可以也有人供奉，所以才会在中原普渡的时候一起供奉这些孤魂野鬼这样子。但他就觉得说，衍生到现代其实就已经有点变形了，就大家会觉得有点是，哦，我不拜拜的话我就会被惩罚，或是被好兄弟骚扰，或者是公司你不拜拜的话今年就无法赚钱。大家已经变成不是好心拜拜，大家只是因为很害怕
不想被惩罚。
对，大家只是因为害怕所以才去拜拜。他就觉得那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啦，其实反而那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特别迷信或特别拜，
而且会衍生出一种铺张的文化，
对
不 对, 對好像我只要供奉的越盛大我就可以越不会被惩罚，我可以赚越多钱。
对没错，所以他就觉得衍生到现代就已经有点没意义了。但他还是有提供一个建议，我觉得蛮棒的，因为他就说你现在突然要老一辈的人都不去拜拜，他们不拜心里也会不安心，那你就拜吧，但是你可以拜，但是拜完之后那些食物啊什么的你可以捐出去，你可以捐到食物银行啊或者什么。因为既然你要拜，你担心阿飘没有办法维持温饱，那你要不要全面帮助在世界上真正无法维持温饱的人？
不错，
对啊。他就说那他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拜完要捐的话，你就不要拜那种很传统的就是大菜，因为那种就是会坏掉。你可以拜罐头，那罐头的话你就不要用玻璃罐的，你就用因为玻璃罐寄的时候会破掉，
就是真的是一般是超市最常看到那种铝罐扁扁的那种，
对，可以保存很久的那种。然后不是很多人会拜米吗？那你如果拜米的话，你就选真空包装的，然后不要把它拆开，这样子还是可以拜。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满足到自己帮助无形的心，另一方面又可以真正帮助到就是在这世界上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哦，蛮有道理的，所以他这样就是因为反正我们那些食物的用意就是想要
帮助人，
帮助人嘛，所以我们就干脆真的帮助实际有需要的，
也可以满足老人家真的觉得或是长辈他们觉得一定要拜，不拜他心里不安心的那个感受。
而且实际上也是做好事，所以老人应该也会蛮开心的。
对啊，对啊。那关于要拜阿飘这件事情啊，就是我在网络跟书籍上也有找到一个蛮有趣的观念，就是我刚刚说可以就是算是支持索菲亚说的那个说法，那本书。好像在叫做观音之爱吧，就是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他的部落格，他也有出书，大家有、他其实写的东西我觉得都蛮有趣，他是关于无形世界跟外星人之类的议题他都有写到。
观音是神的那个观音，
对对对对对，就是观音之爱，然后他有写一些跟外星人或什么有关的，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那闺蜜们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但是一样要不要相信就是可以自己决定，我自己是觉得她分析的角度跟我觉得观念都蛮特别的，所以我很喜就觉得蛮有趣的啦。她就说拜拜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像华人的集体意识，就是我们这个华人社会的集体意识，就是大家活着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也被讲说中元节就是要拜拜，就是要拜阿飘，然后好兄弟是 要吃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自己挂掉变成阿飘的时候，我就也会觉得哦，中元节我要去吃东西才行，
我要被拜拜了，有食物，
对，我要被拜，我要被拜我才是有被尊重，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观念，因为其实可能阿飘根本就不需要吃东西啊，就像索菲亚说他看到阿飘其实也根本吃不了那些东西，他们不用吃那些东西，你自己想想看，西方国家的鬼都没有在被普渡啊，他们不是也好好的吗？
哦
对啊，
可是西方国家的鬼一般听到好像都比较偏妖怪那种，对不对？
对啊，所以这个就变成说你每个社会文化不同，所以衍生出来的都不一样，所以那大家到底在拜的是什么呢？
大家的集体意识又不
对，对，各自不一样。他就说因为西方的阿飘可能他在当人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概念，所以等到他自己变阿飘的时候他就也不会觉得有中元节这个东西要特别去被拜拜，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整个拜拜的事情可能就是华人社会一代又一代相传的一个大误解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可以让大家不用这么害怕，不用想说哦，鬼月中元普渡就很可怕，其实我觉得用不同角度去看我是觉得还蛮有趣。讲到是拜拜这件事情啊，我自己是真的从小就疑惑，我就想说大家都说拜拜不能怎样，不能乱讲话或者什么会不尊重神明，不是还有人说哦，因为你是男生所以你应该没有被说过，我小时候就有被说过，就说你如果月经来的话、
哦、我有听过这个，不能拿香对不对，
不能进寺庙，他觉得你是污秽所以你会被神明惩罚，然后我小时候听到的时候其实就蛮不爽的，因为我后来长大又想想这也很没道理啊，如果说神明真的会因为你不尊重他就惩罚你，那你怎么还会把他当神来拜，而且如果说他们真的觉得说你不尊重我我就要惩罚你让你被车撞，那跟共产党跟塔利班有差别那不是就跟他们一样吗，然后你这个女人居然有月经来敢进我家，
神不会那么小心眼啦，
对啊，我就想说干，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会惩罚你，那你还拜他有什么问题啊，
大家都好 M 哦，
对啊，
大家都好 M。
然后我就要强调一下，就跟丹尼刚前面强调，我真的不是只是单纯铁石，我相信有神我也相信有鬼，但是我觉得就跟好人跟坏人一样，我连人类的好人坏人我都很常分不了，就我很常被人骗，所以鬼跟神我要怎么知道怎么分啊，我就分不出来啊，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要去接触到任何有可能接触鬼的事情、对啊，我觉得这样最安全，所以只要是拜拜我都不拜，我相信一定有正庙，就一定也有庙里面是真的有供奉，就是值得供奉的五行或什么、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分辨，
所以就是直接全部排除，
对，我就直接全部排除，我全部不拜，然后我就只相信我自己。
那你家里的那个祭祀你都不参加也不拿香？
因为我们家好像本来就不拜拜
哦，是哦，
对，我们家本来就不会拜拜，就是偶尔会回去就是
扫墓呢，
我们就是放灵骨塔，所以就是回去灵骨塔看看爷爷、就说哎嗨，然后就也不会也没有什么东西要扫啊，就是
可能就是意义上面回去看看他，但是不会特别、
而且就是我已经过世的长辈，就是可能像我爷爷好了，就他生前就是他也是个不拜拜的人，所以我相信他应该、
你们家应该都不会
在，对，我相信他应该出去玩了，他也不会一直住在那边等着我去拜他，所以我是自己是这样觉得啊。那像说回来普渡这件事情，所有有阴阳眼的人不是都说普渡的时候确实那边都会聚集很多鬼吗、你有听过这说法吧？
有
那既然看
抢啊，
对，那既然看到的人 人都这样子跟你说了，那有为什么怕鬼的人还要去参加普渡啊？你不觉得很神秘吗？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可爱，就是你怕鬼怕要死，然后你还请鬼来你家吃饭，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很奇怪吗？
就是特意招鬼来说，哎、欸，快来吃哦、
啊，
然后吃完之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对，因为你很害怕他，然后你还去拜他，我就觉得这样真的还。我觉得蛮特别的奇怪，当然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说有些人他就是觉得他需要拜拜，他才会心安，他就是拜东拜西啊，拜姻缘什么什么，拜到鬼他也不在意，他就是想要拜，那我觉得没差，那你就拜就是。但如果你是很怕鬼的人，然后或是跟我一样，就是一点都不想接触到他们，
反而拜拜会提高你接触的几率。
对，没错，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一点都不想通灵，你也不想要接触鬼，你什么都，你就想要活好好的过单纯的人的生活，
当个凡人。
对，那我就建议。你跟我一样，就不要拜东拜西的。然后，如果我其实就是，如果看到人家在普渡什么，我都会闪远一点，因为我觉得无法忘怀。就是有看得到的人跟我说，就是鬼都会聚集在普渡的地方，
尽量不要靠近。
对，我就自己会闪很远。
哎、欸，那你参加，你有参加过告别式那些？
有啊，有啊。嗯、
那可能那种地方不是殡仪馆什么，也不是都会说很常聚集吗？
那种我倒还好哎、欸。因为我就想说，啊，我就是需要去的时候，我就得去。
我必须也没办法。
对啊，就是期待一下。但平常就是应该说，我还是要相信有这些东西。但我就是没事不会去一直要做一些挑衅的事情。像我就觉得那些去那个什么鬼屋里面什么挑衅人家的，我就觉得那种会很白痴啊。
那大学夜校，你有参加吗？
有，我参加，我那时候吓个半死。
真的假的？
我觉得很可怕。
你是会被吓到的，
我会啊、
哦，反而是人为吓的，你会很害怕。
对，而且夜。叫的时候那个都超黑的，我就觉得如果杀人犯躲在里面，我们根本就躲不了。
所以我们害怕的终究其实是人呐、啊。
对，我真的觉得人很可怕，真的有很多很邪恶的人。
你那时候害你是几个人一组？
两个人，然后我们在一个超黑的室内。
我们也是两个人。等一下，你们应该我记得最低编制是三人，你们是有人出发就不敢参加，所以才拆成两个，对不对？
还是我忘了另一个人？
我们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本来是三个，后来有一个人他光是踏进前进一步，然后就快哭了，所以他就最后只好停在原地。
我跟你讲，那时候夜校我们好像是办在一个山区，对不对？就是参加夜校的时候我没有很害怕，
反而是我们办鬼要下去里面的时候，因为你待在那边四周又很黑，
待在那边待很久。
我也是两个人呐、啊。
对，我觉得那个蛮恐怖。其实我是觉得夜校这东西可以消失就消失啊。
而且我突然想到，我们那时候的确有发生奇怪的事，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夜校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深山里面嘛，
对。
然后我们那一间饭店的配置，它好像本来其实是一个活动中心，
哦，对。
所以它在某个房间其实是一个广播电台，
是。
然后我的位置就是跟另外一个女生，我们是一起在那个广播电台的房间里面。
这什么可怕
的设定，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就在参加完的时候，然后中途陆陆续续，因为我们两个人也不是说到非常害怕，但是我们就是会开个小灯放在后面，然后就是没人经过的时候就会亮着。突然后面到一半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会先听见杂讯，就是很明显的你会听到就是电波的声音。
如果我们这段录音有杂讯，我就立刻收掉这个节目。
完蛋了！好，那就开始有声音之外，到了下一组进来的时候，手电筒的灯就没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各自有各自要做的事情，我就以为是女生关了手电筒。
要 cue 你是不是？
也不是，就只是我们想说啊要准备了，所以就是先去关掉。Oh. 然后后来事后，他以为是我关掉的。
OMG！
然后我们两个人都说没有，那个不是我关的，而且我们超清楚，就是哦天哪，鸡皮疙瘩，我们超清楚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我们都记得是某一组的那个时候灯关了，可是我们都没有印象说我们是谁去关了那个灯，反正就只有这样啦。可是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还是麻麻的，
好可怕。
然后中间不时就是会有一些杂讯啊。
哦、我知道会有杂音，
对。然后一般因为不是有那种说法，就是说好像有杂讯是可能经过或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后来我们就是尽力的不去想这件事情，也没有真的发生什么啦。
或者是有人在线上录音啊，跟我们之前一样，一直有杂讯，那种外星人在我们旁边还是干嘛的？
就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小插曲啦。
对，不过夜校好玩是蛮好玩，但是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是觉得希望以后这个文化可以消失啦。就是、
因为毕竟人吓人，中心里其实也是听过一些蛮就真的好像有人会吓到癫痫或是身体有一些状况。
真的，那时候我们。 们就有同学被吓到，后来好像有叫救护车来什么。
他那个时候是他一开始一直哭，
对，
然后他不，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但是他一直说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好像是有先联络那边的类似管理员还是
谁，有大人，
因为我们在深山里面，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能够联络谁，所以先请他们来了之后，然后他们再帮我们联系，好像附近真的有懂一些知识的人来，
好像有，对对，
有 我有印象，然后后来好像有对他做了一些处理之后，然后他好像才比较平复，然后后来他就是也都没有参与，就自己在大厅灯光最明亮的地方，
对，然后有学长姐陪着，
对，陪着他，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不知道，如果现在有人还在学生时代，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参加就可以不参加。
可是我觉得应该很难消灭，大家还是会追求那个刺激。
对啦，因为我觉得我刚刚提到那个观音之爱那个书，那个他就是也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观点，他就说譬如你，因为就是这些无形的东西可以影响你，通常都是你邀请他们来他们才可以，就是例如说、你去拜拜，你去跟他求，你去许愿，那意思其实就是在跟他讲说
建立一个连结，
对，没错，就是建立一个连结。比如你去拜拜，你去算命，或是你去算塔罗牌，其实都有可能就是跟一些东西建立了连结，东西与东西的连结，
不是人与人的连结。
对，就是不同东西的连结。所以后来就是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可怕，我就是再也不算命，就是我也再也不算塔罗牌，什么我都不算，就是我就是只相信我自己，就是我不算任何东西，除非要算计主管的话我才做，
或者是除非
没有啦，开个玩笑，
或者除非那种东西其实有点名义上统计学偏统计那一种的，可能就可以听一下，
对，那种什么性向测验那种可以玩一玩，
对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人说，哦，还有宠物沟通师，他也说也有时候也是，我就觉得也蛮可怕的。
连宠物，
因为你
是有听过一些什么动物灵啦？
对，就其实猫跟狗他们其实就是根本不会说话。那你觉得那些人可以说出你宠物在干嘛，在干嘛？是谁告诉他们？就是有连结啊。
这样一讲，真的很多东西都会有连结，
所以越准就越可怕啊！所以就是我自己是，就是后来就再也不算，也不去看那些东西，就是也不拜拜。然后后来我其实就是就过得蛮开心，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害怕的事情。再来第三个是鬼月不能把拖鞋摆在床旁边，鬼会爬上去。你有听过这个吗？
我听过这个，但是好像地点仅限饭店。
对，就有些人说饭店或者是鬼月的时候，你在家里上床之后，你不可以把拖鞋就是摆正的摆在床旁边，要
一正
一反，不然鬼会爬上床。那根据索菲亚的说法，他就说我们不是都叫鬼阿飘吗？那就代表鬼是用飘的、啊、那他还穿你的鞋干嘛？
到底和拖鞋有什么关联？
我第一次看到觉得超好笑，我说看他整个突破盲点耶，他就想上床他就可以飘上去，他不管你是上下铺高架床还是你知道有楼梯有那个有溜滑梯他都可以上去，他想上去就上去啊，
他可以直接垂直的移动。
对啊，搞不好你的床垫太烂他也不想上去，他可以想说哦，这个是席插丝的高级床垫，生前没住过来试躺一下。他其实就是想说你一年中其他11个月你都没有在管你的拖鞋怎么摆，就是鬼会不会跑到你的床，那你鬼月干嘛要特别害怕，还要睡，已经躺下去还想说哦，我拖鞋摆反了要好好摆一下之类，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然后而且他说你去住饭店的时候，与其在那边担心拖鞋怎么样摆会，哦不是他说，这是我说的，拖鞋怎么摆会，你去担心那些，你不如去担心门有没有锁好，有没有人会爬上你的床。
哦对啊，这才比较恐怖，窗户。
对，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影片，是有一个就是他算是犯罪专家嘛，他就示范各种方式可以从外面打开你的饭店房间，超可怕。所以他、那个、
你是说不是喇叭锁，是一般磁卡什么那种也是可以打开吗？
对，他可以打开，
那也太危险了吧。
所以他那个影片就是教大家你要怎么锁饭店的门。
等一下，这个影片应该在网络上是查不到的吧？
查得到，查得到。没有，他那个是要提醒大家你要怎么锁门才正确。
哦、oh. ，
他是先示范的，就是犯罪的人，他真的有心人是要开你的锁，他可以怎么开？
我们真的不要再乱教一些奇怪的知识给大家，
我现在
让大家都会开饭店的房间门。
没有，大家要去看。然后他就是会教你说，譬如你进饭店之后，你除了锁门之外，他还会教你拿，就是饭店里面都会有衣架，然后好像、oh. 我忘记怎么挂了，反正就是把门把跟一个什么地方挂在一起，这样就算他把你的锁打开，他也推不进去。
这蛮实用的。
对，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影片。所以我觉得你在饭店要怕的是人，不是鬼，好吗？那所以我就觉得，我说我之前鬼月的时候，我遇到一堆白痴的同事，他说我只 到一讲到鬼，然后他就该该叫说啊，你不要讲到那个字啦，
什么东西、啊？
他就说不可以讲什么鬼，然后什么我忘记我只讲什么，我可能讲火车的轨道吧。然后他就很激动说不能讲那个字，现在是圈圈月。然后我想说妈的
圈圈，
我想说烦死了，丢高是不是？然后说他不爽的
圈圈月，
我说我才想跟他说他妈的，你才是办公室里面最可怕的鬼，懒鬼一
个。而且他连同音异字都不行，
对啊，都不行。我想说妈懒鬼死不做钱包那边给我乖乖叫，妈现在去管理好你的事情，鬼看到你都要吓跑了，想说哎呦赶快跑，不然那个人要丢事情给我做。以上纯属开玩笑，希望同事不要听到，不是现在的同事，是以前的同事。
我们同事人都很好啦，
没错，
他们个性都很不错，只是偶尔大家都有想放松的时候嘛。
没错，好的，那第四个呢是鬼月不能玩水会被抓交替。这个的话就不是索菲亚或者是我刚刚提到观音之爱有讲到，就只是单纯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是觉得鬼月特别多溺水事件，好像感觉就是夏天去玩水的人比较多耶，因为基数变很多，出意外的人就会变。因为你仔细回想，现在因为疫情不能出去玩，好像今年就少了很多。
这个说法我有看过，其实这好像蛮早之前就有人讨论，好像真的只是因为基数的差别。
对啊，
而且说穿了，要不要注意玩水这种事情，应该一年四季都要注意，不是只有鬼月的时候要注意。
说得很好，我现在就是要讲这个。而且夏天就是会想去海边嘛，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台湾的自然环境教育这块做的不是很好，因为老一辈的老师或者是家长就只会说啊，海边很危险哈，不可以去，去溪边跳水很危险哦，不可以去哦。你有去过吗？有，我也有，就是大人不管怎么讲，你都会去啊。
我刚很认真在想，我到底有没有？我好像没。
你真的没有？你这么乖？
我好像真的没有哎、欸。
可是啊，就是长辈这样子讲，年轻人哪会怕？长辈也是一直说不可以打炮，打炮会怀孕，年轻人还不都爱打炮？好了。
这个要不要剪掉？
不要，扯远。我想说的是，我们的长辈跟师长其实可以认真的教导小孩怎么认识自然环境，不是因为有潜在风险就不让他们靠近。例如海边，你应该教他什么是风狗浪，什么地形才会有风狗浪，所以某些地点其实是连海边散步跟观浪都不应该去，可是有些是可以。那要教小孩要怎么看离岸流，因为离岸流是一种会把你带出去的海流，但是它也是会有带回来的地方，那你就知道在带回来的那个地方玩，你才不会被带出去嘛。就是这些教育，或者是你可以教小孩说为什么溪流的下游很危险，你在旁边烤肉，上游如果下大雨可能下游就会暴涨，所以你要去有合法有开放的地方玩，然后玩的时候要查天气，这些基本观念其实可以从小就教他们。就是你从根本的去让年轻人学会要怎么安全的靠近大自然，而不是禁止他们去。
禁止他们去，然后又不教他们怎么认识，那你不如就好好告诉他们说，哎、欸，怎么玩最安全？
没错，因为你越禁止，小孩就是
越
会去啊。
想去
就是就跟你严禁小孩谈恋爱好了，结果隔不久你小孩可能就直接怀孕回家。你不如好好教导他正确的性观念啊，怎么保护自己啊，年轻的时候如果发生的性行为会有哪一些风险是你要承担的。因为其实现在小孩都是很聪明的生物好吗，
光是网络就可以找到一大堆东西了。
对，你好好讲他们一定听得懂，你不需要无聊的疯狂禁止。好， OK， 个人浅见。我觉得现在什么爸妈命理师还有那个塔罗牌老师这些应该都超恨我。
等一下，我想打个岔。因为我在 Grace 的脚本上面真的看到 OK 个人浅见六个字，你完全是口语的在打哎、欸。
因为我要提醒我自己，一定要讲到这个，就是个人浅见，就是大家不要再抨击我，想说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主持人又在那给我乱讲话。
没有啦，大家没有抨击你啦，我们的确是怎么讲，我们都是蛮有自己主见的人。
对啦，所以我就想说我真的只是分享我的个人观点、
不一定要跟我们一样。
对你们可以，
因为会相信的人一定也会有自己相信的论。
你说的没错，我接下来就要讲这个。因为你如果有相信什么你自己可以决定，你也我觉得你也不用听完我们这一集之后去嘲笑那些拜拜的人，想说你这些迷信的白痴是不是就不需要好吗？
哈哈哈，拿香拿什么拿？你们在建立连结吗？
你这什么骚货鬼啊？ 好啦，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就是我觉得只要不要本末倒置，譬如你光拜拜不过人生，或是光那边求月老然后不去认识人，我没有在说谁，或是光迷信然后不相信自己的话，我觉得就好了。一切我还是觉得相信自己最重要。
对，然后不要太过于深陷，我觉得不要让自己觉得说哦，你好像生命就只剩下了相信这些东西才能够继续生活。
对，相信自己还是最重要的。
对、啊、好，那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这是我们的鬼月特辑。我以为原本会短短的，结果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蛮长的。就是希望各位闺蜜听得开心啦，就是鬼月，因为我们刚好停更的时候在鬼月，所以想说错过这个犯罪节目的黄金期时期好像有点可惜，所以录了这个特辑，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点心理准备，是我们真的要休息了。我们这个礼拜很活跃，陆续的就是在跟大家征稿啊，然后又办活动抽书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真的会休息一段时间，然后预计什么时候回来，目前的时间可能会定在十月左右，就到时候再见咯。然后那个抽书活动的部分啊，就是因为也小小的跟大家说一下抱歉，因为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办，所以没有注意到说有地区的问题，台湾本岛以外的听众闺蜜就是跟你们说声抱歉，那我们下次看能不能够讲到更好的方式去，
或是争取多一点，
对对对，争取到更好的东西。好，那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希望各位闺蜜喜欢这一集的鬼月特辑。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那我们就第三季再见啦，我们十月见，拜拜
拜。